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56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第13到15章。那么在这三章当中呢，摩西继续重申诫命。13章非常的重要，耶和华反复叮嘱他的百姓说，你们进到迦南绝对不能去拜当地人所敬拜的偶像。迦南地是偶像遍地啊，是偶像遍地，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啊，所以神说你们绝对不能这样去做。所以13章啊，神是非常明确的啊命令。一种情况分，它分几种情况，一共分3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在你们当中有一些先知啊，有一些做梦的，但实际上我们后面看到他是假先知，但是他却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哦。啊，所以在人看来是非常能够迷惑人的。那么当然这些神迹奇事我们知道都不是圣灵的工作，而是有邪灵的工作啊。孩子们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肯定能行一些啊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啊，我们常常看到童话当中有很多的巫婆巫师啊，当当就常问，这世上真的有巫婆巫师吗啊？哪怕有啊，哪怕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超乎寻常的能力，但是只要不是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只要不是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啊，他都不是出于上帝的灵啊，而是出于啊那邪恶的灵，出于魔鬼的啊，因为邪灵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在这里那些先知做梦的，他们是能显一些神迹奇事的，而他们显了一些神迹奇事之后，而且这些神迹奇事也是应验的，但是这些先知和做梦的却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好，那光这一点就戳穿了他们的谎言，就戳穿了他们是邪灵所控制的人来什么样来试探他神的百姓的。然后你们应该怎么样做呢？然后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你们不要去敬拜别神，要单单的敬畏耶和华，谨守侍奉他。那这时候你们就应该要将这些先知和那些做梦的要把他们治死，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一点后面就马上应验，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先知书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啊，被以赛亚耶利米他们所斥责。而这些假先知啊，他们就是在引诱以色列人啊勾引以色列人能够去不去敬拜耶和华，而去敬拜别神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看到吗？这几种人就是你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你的孩子，你的老婆，你的弟兄，你最要好的朋友，这些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如果他们暗中引诱你，他们也引诱你说，我们不要去敬拜耶和华，我们去敬拜那些我们不认识的别神吧，你应该怎么做呢？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更加不可顾惜和连续他，遮蔽他。你看多少个不可，不能够，首先不能够听他们的话，不能跟着他们走。第二，你也不能够连续他，不能够啊假装没有听见去遮蔽他，而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怎么样致死。你不仅不能去听他啊，不能去连续他，而且还要把他们杀死。你记住，杀死的是谁哦？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你的弟兄，你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还要先下手，让众民一起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的你的神。然后第三点，在你所居住的城里面啊，在你所居住的那个城市里面，如果有一些匪类啊出来，就是有一些人，恶人啊，这里可以翻译成恶人，就不正经的人，恶徒，他们出来勾引你们去侍奉那些别神，然后你就应该去探听查究啊。如果是真的，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要杀了。 不仅是把那些勾引的匪类杀掉，而且因为那些匪类勾引了那一城的居民，所以连那一城的居民都要杀掉，你从那城里所得的财物也都要把它完全烧掉，那城还要成为荒堆，永远不可再建造。这个十三章啊，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触动啊？首先我们前面讲了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律例典章非常清楚，你不可敬拜别神，这个敬拜就是你不能去去给他们的那些神，给巴利去造丘坛啊，你不能够去做巴利的先知啊，你不能去侍奉巴利，向巴利去献祭啊，等等等等，就是那些偶像啊，那些有形的偶像，无论他是用什么做的啊，无论别人说他有多么的灵验，但是他不是真神，是假神啊，所以这是神非常明确的诫命啊。但是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这一群是上帝的百姓啊，当他们进到迦南地这样一群外邦人当中，神就要防止外邦人的这样一种信仰来污染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每一层每一件事情啊，这里经共三种情况，都是一步步的加深的啊。当先知啊做梦的，他来引诱你要把这些先知这些假的要把他杀掉，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他来引诱你也要把他们杀掉，不能让他们诱惑你。今天一群人，如果一个城的人受到了诱惑，连这一城的人都要被杀掉啊，财物都要被烧掉，这个城都不可再建。耶和华神说，你们不可敬拜假神，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与你们列祖立约的，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到迦南地的，所以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他是独一的真神，是你们独一的永远的王，所以你们不能去敬拜假神啊。我上次讲过，到了新约，拜偶像就不仅仅是指敬拜这些假神了，还包含敬拜各样的私情邪欲，因为贪心就如拜偶像一样。所以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神也会说我是你们的神，我是用我独生儿子的宝血将你们从罪和死亡当中买赎出来的，所以不能去拜偶像啊，不能拜那些有形的和那些无形的私欲，你们是为我而活的啊。当有那些私欲和那些人来诱惑你的时候，当那些偶像来诱惑你，让你去敬拜他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与之征战的。所以啊，旧约以色列人是一群单单属于耶和华的百姓，到了新约，我们这群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重生得救的，身上有圣灵印记的，那更加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拣选的百姓啊，甚至于新约称我们叫做神的什么？神的殿，所以更加是不能被污秽的。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这样的一些规则呢？没有啊，他们很轻忽的就过去了，或者他们觉得这样的规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我们或者觉得这样的规则是太残忍的。但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拜偶像的风气啊，让整个以色列民族都陷在这种拜假神的风气当中，以至于他们国要灭掉，他们整个族啊要被掳去。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任凭那些私情邪欲掳掠我们的眼目，掳掠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啊，我们也会受到上帝的管教，我们也会被各样的愁苦来刺穿。我们也是在辱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名。好，14章讲到一些更讲到一些其他的条例啊，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不可将额头剃光，因为这些呢是耶和华的诫命，而这些呢为死人划身也是迦南人他们那些拜偶像人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后面又讲到洁净食物的洁净啊，然后讲到十一奉献。所以这些我就不展开来讲，这些因为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只是摩西在这里重申一下这些诫命。好，15章讲到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是豁免年安息年，第七年就是安息年，那么安息年要实行豁免，那么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这个钱是借给弟兄的，借给外邦人的可以追讨，但是借给弟兄的你都要松手豁免。然后第四第五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而且第七节说，无论在哪一座城，你的弟兄当中若有一个穷人，你都不能忍着心啊，这样子撸着手啊，不去拯救他们。啊，刚才读错了啊，圣经和合本用的这个字叫攥着手，攥着手啊，攥着手，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就握紧你的手。这个字是多音字，也念攒，也念攥，在这里应该是念攥着手啊，然后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所以这个豁免年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来神说以色列百姓当中不应该有穷人啊。这并不是表示以色列百姓当中没有贫富的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上帝说你们是一个群体啊，他们是你的弟兄和姊妹，所以呢你们需要去帮补他们，在他们穷困的时候去帮助他们啊，让每个人都在耶和华所赐为业的地方都可以啊丰丰富富的生活啊。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么做呢啊？当你所以生命记的内容呢，要和先知书当中啊，神借着先知的口来审判以色列人实际的情况要相对应啊。等到阿摩斯书当中，阿摩斯说什么？说以色列人不仅这里讲你要去，你若有任何一个穷人，你都不能忍着心不帮他。但等到阿摩斯书他说说什么？那些富人连穷人头上的灰都要怎么样？都要被剥削走啊，都要被掳走。啊，所以可见以色列人当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敬拜各样的偶像啊，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整个的族群那些所谓的宗教那些啊礼仪其实都变成表面文章啊，人心的恶就完全激发出来。好，然后十二节开始还有奴仆的祸事啊，前面也讲过了，这里就不重复，还有投生的牲畜。好，所以这三章呢都是在重申啊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其实我反复强调，这些诫命无论是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神都要求以色列，都只是要求以色列人在这个字面上去遵守。神没有要去检查以色列人一切的心思意念，这和新约当中对律法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它是不同的啊。所以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也仍然没有去遵守这些律例典章啊，以至于他们在迦南地就不能长久，以至于在他们在那里被不断的仇敌什么样攻击啊，到最后呢被掳巴比伦。所以我们这样倒过来看，当你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你再这样倒过来看，你就知道耶和华真的是全能的神，他是完全圣洁的、公义的。那么他爱他的百姓，他事先将这样的律例典章一次又一次的透过摩西、透过各样的先知向他的百姓述说，就是要挽回他百姓的心啊，挽回他儿女们的心啊。但是当他儿女背逆他的时候，也会照样神也要公义的管教啊。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